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基础能力课程二级的第十二次课。那我们讲的文章呢是第二十二课，对吧？我们上堂课给大家讲了二十二课文章的前半部分，讲了单词部分，而且讲了第一句，对吧？通过第一句，以第一句为载体，带大家回顾了几个点。第一个回顾的点是语法点，句子的基本成分。句子基本成分跟我一起来想一下还有哪些？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对吧？这每一种成分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功能，要马上反应出来才可以。比如说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主语啊，动作的发出者。什么叫谓语啊，就是一个动作嘛，一个句子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谓语，对吧？缺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缺谓语。可以没有主语，可以没有宾语，可以没有定语，可以没有状语，这些都可以没有，但是唯独不能缺谓语，对吧？它是最核心的。什么可以做谓语啊？回顾一下，两种，一种叫实义动词可以做谓语，一个叫系动词可以做谓语，对吧？那宾语是啥？宾语是谓语动词动作指向的对象，我喝水，我讲课，对吧？这个水和课，这都是宾语。OK， 什么叫定语啊？定语其实就是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嘛，对吧？那状语是啥？状语其实就相当于副词嘛，对吧？表明谓语动词动作发生的状态，状语是修饰谓语动词的，状语是修饰动词的，对吧？ OK， 那补语是啥？补语呢，当然有宾语补主语，还有主语补主语，你知道这个补语有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了啊。那还有个表语是啥？什么叫表语啊？系动词后面接的都是表语。有人说，老师我不知道啥叫系动词。系动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先简单的粗略的理解 OK， be 动词就是系动词，所有的 be 动词都是系动词，什么 am is are， 什么 was， 什么 were 啊，只要系动词出现后面接的语都叫表语。 OK， 表语是干嘛？表语是描述主语的状态的。比如说I am a teacher， 我是一个老师。I 是主语 ，am 是宾语，是谓语是吧 ？I am a teacher，I 是主语 ，am 是谓语。A teacher 什么？表语嘛，放在 be 动词 am 后面就表语啊。那 a teacher 是跟谁相关的？是跟我相关的，是跟主语相关的，对吧？它是来修饰我的，它表明我的状态，我是一个老师。OK， 那什么同位语啊？我们上课讲过了。同位语表示相同地位、相同位置的一种语言，叫同位语。OK 啊，所以这个句子的最基本的这个成分一定要搞清楚，非常非常重要。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我会把这个点给大家重复到烂 ，OK， 重复到你听到这个点都想爆炸。你想，我靠，老师讲这么多遍，怎么还重复？怎么这么磨叽 ？OK， 一直重复到你有那个感觉的那一刻。句子的基本成分啊，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当你把这个掌握清楚之后，那各种从句就简单的不得了了。从句有哪些啊？对吧？以前问你说，我让你说清楚句子里面有哪些从句，你能说清楚吗？以前可能说不全，对吧？能说几个说不全。但是当你掌握了句子的基本成分之后，那从句说的很全的。主语变成从句叫主语从句嘛，谓语它是没有从句的，对吧？宾语叫宾语从句，定语叫定语从句，状语叫状语从句，表语叫表语从句，同位语叫同位语从句，句子里面所有的从句就这么多啊，核心的从句就这么多，对吧？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除了谓语没有从句，补语没有从句，对吧？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 OK， 可以理解我意思吧？那定语从句是啥？定语从句干嘛的啊？其实不一样嘛，相当于形容词啊。状语从句干嘛的？状语从句修饰谁啊？状语从句同样不是修饰谓语动词吗？可以有意思吗 ？OK 啊，所以你学的以后的复杂的，任何所谓的复杂的语法，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基本的句子成分所引导出来的。所以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内容啊，你重新一定要再梳理一遍。OK 啊，我们昨天还讲了什么介词短语。介词后面加动词加 ing 形式，对吧？ OK 啊，还讲了很多其他的。那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从第二句开始看。第二句呢，他说 Last year we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and Jane put a piece of paper 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 on it into a bottle. Last year 去年，对吧？ last 这个词表示上一个的意思，上一个星期 last week， OK， 昨天 last day 对吗？不对啊，昨天我们有个专属的词叫 yesterday， 对吧？ yesterday 啊，昨天。说 last 这个单词表示上一个，上一个月 last month， 对吧？ OK 啊，上一分钟啊 last minute， OK， last 有上一个的意思。那你看这里面它表示上一个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形容词啊？上一个 ，OK 啊 ，last， 修饰这个 year， 那不是这个，修饰这个名词，那不是形容词吗 ？OK 啊，说 last 这个单词有形容词，表示啊上一个的，当然它还有其他意思啊，这个 last 还有其他的词性，我们慢慢再来啊，慢慢积攒。说去年呢 ，we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这什么时态？请问这什么时态？这个应该是过去进行时吧，对吧？ be 动词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一定是进行时，而且这个 be 动词是啥？这个 be 动词是过去式啊，所以 were traveling 它指的就是过去进行时啊。去年啊 we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去年呢我们横跨这个海峡。你说老师你怎么翻译成横跨？为什么有横跨？因为这个单词叫 across，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单词，对吧？OK 啊，这里面就变成小的语法点了。这个小的语法点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介词的用法，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对于语法来讲，分成两块，一块叫词法，一块叫句法。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冠词、数词，对吧 ？OK， 那句法呢？主语从句，这个宾语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从句，对吧？各种从句，什么虚拟语气、强调句 ，OK， 感叹句。对吧？这些都是句法 ，OK。那词法呢？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OK。所以它有两个方向、两个模块、两个大的板块。那我们看这个 across， 它其实属于什么？语法上来讲，它是属于词法里的介词 ，OK 啊。他说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我们其实之前讲过 ，across 这个词表示啥？表示从横切面跨过，对吧？你想那过马路，垂直的横跨过去或斜跨过去都可以。反正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小河对吧？我从这个河上游过去，那从这个河啊一边游到另外一边，对吧？和那个水流动的方向几乎是垂直的，或斜一点也没关系。这种叫 across， 懂我意思吗 ？OK 啊，它是有跨过去的，从一个边到另外一边啊，这种感觉。我们说啊，走过街道叫 go。Across the road， OK， across 表示横跨的意思。The channel 表示海峡，那是从海峡的一岸到另外一岸，两个岸边跨过去嘛，对吧？我们当时跟讲这个介词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和哪个词做区分？讲和这个和 through 来区分 ，through， 对吧 ？across 和 through 来区分。across 表示从表面跨过，而这个 through 表示从内部跨过吧。对吧？什么叫从内部跨过？再说一下啊，比如说这有个隧道，我们从隧道里面走过去，这叫什么？一定是啊 ，through， 懂我意思吗？因为从内部跨过去嘛。比如说有个原始森林啊，这个树高高的啊，树很高 ，OK， 那我们穿过原始森林，那你说什么？肯定用的是 through， 对吧？因为我们从那个原始森林内部跨过去的，懂我意思吗？从里面跨过 ，OK， 叫 through。而从表面跨过叫 across， OK 啊，那我们这里面还给你讲另外两个单词，一个叫 into， 一个叫 out of， 还有个 to， 对吧？ OK 啊， into 表示往里， out of 表示出来， to 呢表示一个方向，朝哪个方向去， in 表示在里面， OK， into 表示进入， in 表示在里面，懂意思吗？ OK 啊， in 表示这种状态在内部嘛， into 它强调一个方向性，往里面那个方向 ，to 呢？它没有那个，它只是一个方向 ，out of 叫出来。OK 啊，所以这是这几个方位介词的区别，稍微注意一下啊。他说 ，last year 去年呢 ，we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我们从这个海峡横跨过去 ，and Jane put a piece of paper 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 on it， 然后简 put a piece of paper， 放了一张纸，你注意一张纸用这个冠词叫 a piece of。OK 啊 ，a piece of 这种冠词，请大家要注意的，你要多注意这种冠词的使用的。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呢？因为你很难有地方专门学冠词， 冠词就是碰一个学一个，碰一个学一个，基本上是这样子。比如说一张纸啊，一条建议，我们也用这个词叫 a piece of advice，a piece of advice，a piece of advice，一条建议。一条面包呢，用 piece 吗？不用，叫 slice，S-L-I-C-E，a slice of bread，a slice of bread，对吧？这种都是慢慢积累的 slice，S-L-I-C-E 啊，你写在空白处，你写在空白的地方，一条，OK，a slice of 一条，a slice of bread。说去年呢，我们横跨这个英吉利海峡，对吧？你记住 the channel，它指的就是这个英吉利海峡啊。OK，你看那个 channel 那不大写了吗？这个海峡一定是这个专属的某一个海峡，指的是英吉利海峡啊。去年呢，我们横跨英吉利海峡，然后放了 a piece of paper，放了一张纸 with a name and address on it into a bottle。其实这里面应该是 put into，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这个搭配啊，应该是。Put into，对吧？放到什么里面去嘛？Put 和这个 into 应该是搭在一起的，这可以理解吧？Put into 就放在里面。OK，他把一张纸放到了一个瓶子里面，漂流瓶啊，对吧？他把一张纸，这个纸上有什么？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有他的名字，有他地址，对吧？这个纸上有他名字，也有他地址，放到了一个瓶子里面。这里面有包含什么语法点吗？有包含什么重点的这个语言点吗？有的。这里面包含一个超级重要的语言点，叫什么呢？叫后置定语。后置定语啊，当你以后学比较难的句子的时候，或看比较难的文章的时候，OK，这个语法点太常见了。你只要阅读，你天天都会碰到这个表达。OK 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定语。定语我们说过吧？定语叫啥？定语就是形容词，啥叫后置定语啊？后置定语叫放在后面的形容词，对吧？为什么要放在后面呢？形容词不要放在前面吗？不，形容词不要放在名词前面吗？对吧？形容词正常不都放到名词前面吗？说聪明的小孩儿、漂亮的小孩儿、帅气的小孩儿，对吧？高高的小孩儿、开心的小孩儿，你看这些形容词不都放在这个小孩前面吗？可以有意思吗？这形容词啊，那为什么这个后置定语？后置定语的意思啊，后置定语这四个字，我们翻成大白话就放在后面的形容词嘛。那为什么放在后面呢？因为它特殊啊，对吧？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它本质上不是形容词，只是相当于形容词而已，所以它和那个真正的形容词要做一个区分，对吧？它不是真正的形容词，它只是相当于形容词而已，修饰名词。OK，你可以想想我们中国古代这些文言文，"马之千里者"，我们翻成"千里的马"，一天能跑千里的马，对吧？"马之千里者"，那这个"之千里者"不是修饰前面这个"马"的吗？能日行千里的马。OK 啊，就是古代文里面，我们中文里面也是有这种后置定语的，只不过现代白话文里面没有了，但英语里面仍然有这个语法点后置定语。OK。那你刚刚有人说，老师，你刚刚说特殊，那怎么个特殊法啊，对吧？它结构怎么就不一样？我们逐渐积累，慢慢积累。你记住，你看到这种语法现象，就要像条件反射一样，不断的讲，不断的出现，不断出现。名词后面加个介词短语，名词后面一个名词，比如说 a book、a paper、什么 a computer、a laptop、a cell phone，对吧？这只要是个名词，名词后面加个介词短语。那这个介词短语就是可以做后置定语的。OK 啊，修饰前面这个名词。那你看这句子，a paper，Jane put a piece of paper，简放了一张纸，在 paper 后面出现一个 with 引导的这个介词短语吧，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 on it，上面有她的名字和地址。那我们这个红色的部分，OK，就是这个后置定语部分，是不是放到这 paper 前面去翻译啊？说，然后简放了一个带有他名字和地址的一张纸，放到这个瓶子里面，可以有意思吗？OK，名词后面加个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这个名词。在翻译的时候，一般把这个介词短语部分放到名词前面去翻译，当成形容词来翻译，可以有意思吗？OK，有同学又有疑问了，说老师啥叫介词短语啊？你说这个东西我倒理解了，那关键是介词短语我不懂啊，名词你总懂吧？我相信名词你肯定懂，什么桌子啊、椅子啊，对吧？手机啊、电脑啊， 台灯啊，对吧？床啊，被子啊，OK 啊，这种你应该可以理解，OK？ 那关键是介词短语是啥？首先我们来看啊，介词短语分成几部分。介词短语这四个字其实分成两块，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第一块介词，第二块短语。短语很好理解了，什么叫短语啊？除了单词以外，几个单词合在一起就叫短语。超过两个啊，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就叫短语。OK， 当然前提是它能组合在一起啊，可以有什么就叫短语。那什么介词短语呢？这个短语的开头一个单词叫介词。那你看啊 ，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 on it， 几个单词？六个单词，这肯定是个介词短语，这肯定是个短语了。那这什么短语？是动词短语、名词短语还是介词短语？这是介词短语，为什么？因为它的第一个开头单词是 with 什么词？介词啊，懂的意思吗？就叫介词短语。那我再举个例子，你来看这个短语啊，到底是什么短语？比如说有个单词叫 put up， 这什么短语啊？这是动词短语，为什么？因为这个短语的开头是 put 是个动词啊。我再举个例子，有个单词叫 take care of， 什么叫 take care of？ 叫照顾、照看，这个短语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我再问你，这个短语什么短语啊？这个短语仍然是动词短语，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单词是 take。对吧 ？Take，OK、okay、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on the desk， 在桌子上，请问这什么短语？这叫介词短语，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单词是介词嘛 ，on。OK 啊，所以这就可以理解，就什么各种短语该怎么区分，对吧？什么介词短语啊，动词短语啊，形容词短语啊 ，OK 啊，说这个名词后面加个介词短语做后定语，修饰前面这个名词，你要注意，你学这个后定语的时候，你要注意几个点，你在空白处。画一下啊，记一下。学习的时候有个思路，第一个先从概念去把握什么是后置定语 ，OK。第二个你要理解后置定语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放在后面，因为它比较特殊嘛，因为它和前置定语做一个区分，对吧？结构比较特殊。那既然结构特殊，第三个结构有哪些？你慢慢积累啊。名词后面加介词短语是一种，对吧？第四个我已经可以识别出介词短语了，做后置定语了。第四个。如何翻译，如何处理这种结构，如何处理后定语这种结构，对吧？在翻译的时候把介词短语放到那个名词前面去翻译，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翻译，从这几个角度去学习，可以有意思吗？我看啊，所以你看第二句是不是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语言点，也包含很多很多语法点啊。我看啊，那接下来看第三句啊， She threw a bottle into the sea， 她把一个瓶子啊扔到大海里面。 She never thought of it again. OK 啊，他从来没有 thought of it， 他从来没有再想到过这件事情。But then, about 10 months later, 但十个月之后 ，s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girl in Holland. 他收到了一封信，什么信啊 ？From a girl， 来自于一个女生的信，对吧 ？In Holland， 波兰的啊，一个女生的信，对吧 ？OK， 那这个里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讲两个搭配就可以。第一个叫 think of 什么东西 ？think of 和 think about 它的区别，你要做一个辨析啊。这个词组的用法，学完语法了，要学词汇了，对吧？要学句型啊。我们不就从这几个角度吗？词汇、发音、词汇和语法，对吧？绕来绕去啊，核心点就是这个。那你看这个 think of 和 think about 它的区别是什么 ？think of 叫想起，而 think about。它强调的是考虑、思考，叫 think about， think of 叫想起来。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讲说，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想起你，他会怎么说？叫 I think of you a lot when you are away， I think of you a lot when you are away， 当你不在的时候 I think of you a lot， 我老是会想起你啊， I think of you a lot when you are away， 当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是想起你。OK， think of someone 表示想起某人，那 think about 表示考虑的意思。OK， 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人跟你说啊，你从你们单位辞职吧，我跟我一起干嘛？跟我一起做某件事情。然后你说啊，不行，这不是小事儿，对吧？我得好好考虑考虑。怎么讲？叫 let me， 我们会略读成 let me think about it， 让我考虑一下。let me think about it， 让我考虑一下。think of。Think about, think of 叫想起 ，think about 叫考虑啊，注意这个表达方式啊。说他把这个瓶子扔到大海里面，然后他从来没有再想起过它。然后呢 ，10 months later， 十个月之后 ，s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girl in Holland， 她收到了一个来自于波兰的一个女孩的这个信。OK 啊，你看一下 ，a girl 后面出现这个单词 in Holland， 请问是介词短语吗？请问 in Holland 是介词短语吗？是介词短语。对吧，符合我们讲介词短语的基本的要素吧，只要满足这两个要素就要介词短语。第一个要是短语，肯定是短语嘛，超过了两个单词，两对吧，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构成叫短语，是短语。请问是介词短语吗？开头介词是 in， 对吧，所以叫介词短语。介词名词前面有个 girl， 名词后面加一个介词短语，这个介词短语就可以做后定语啊，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女孩，对吧。OK 啊，注意它的表达方式啊，介词短语叫后定语。那其实这里面还会有个小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还会产生一个小疑问，比如说啊，老师啊，那我其实也听过这个介词短语可以做状语啊，对吧？比如说 I live in China， live 的生活，对吧 ？In China 介词短语做状语啊，对吧？那就 in China 是修饰一个 live 的，他在哪生活？他在中国生活。对吧，比如说啊 ,in 1999, Peter married Laura, 在 1999年 ,Peter 和 Laura 结婚了。对吧 ,OK。那这个 in 1999, 1999年这不也是介词短语吗？介词短语不也可以做状语吗？诶，这里面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介词短语首先可以做后定语，这个没问题吧，对吧，这是我们反复强调一个点。介词短语可以做定语，后定语，并且你发现，哎，介词短语还可以做状语哦，对吧？那你说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和介词短语做状语，它的区别在于哪儿呢？你觉得介词短语做定语，就后定语和介词短语做状语，它的区别在于哪儿？区别大了，对吧？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是修饰谁？是修饰名词的。后置定语不修饰名词吗？后置定语不相当于形容词修饰名词吗？对吧？所以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那这个介词短语是修饰名词的。而如果介词短语做状语，那是修饰谁？我们之前讲状语修饰谁？状语是修饰谓语动词的，可以理解我意思吗？这是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和做状语的最大的区别。那你看这个句子，我问你，对吧？说但是十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信，收到了一个荷兰女孩的这个来信，请问这 in Holland 是做后置定语？还是做状语？是做谁？是做后置定语的。因为你根据结构你应该知道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荷兰的女孩的来信吧，对吧？ in Holland 应该修饰前面这个 girl 的，修饰名词，所以它是后置定语，可以理解吗？ OK 啊，所以希望你通过这个例子，通过这个我们讲的新概念里的所有的句子都是载体，对吧？经常会有学生问我问题，说老师，我要不要把新概念二册给背下来？我要不要把新概念二册默写下来？其实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真的是没有必要，对吧？你只要上课把我给你讲的这些内容，你还不如把我给你讲内容给背下来呢。OK， 那些东西它只是一个载体，它只是一个承载知识的一个东西。OK， 我给你扩展出来的这些知识才非常重要，可以理解我意思吗？OK， 新概念它只是一本书而已，一本教材而已啊。全世界都在讲新概念啊，当然不讲全世界，全中国都在讲新概念。那为什么每个老师有的，当然我不是说我讲多好啊 ，OK， 我只是说为什么每个老师讲的不一样呢？有的老师讲的稍微好一点，有的老师就讲的一般般，为什么呢？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教材它只是载体，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老师通过这个载体给你挖掘出来的这些知识点，给你填充出来的这些知识点，这个才重要，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in Holland 通过这个里面，你要把我给你挖掘出来的知识点给整理一下，对吧？介词短语首先可以做后置定语，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状语。OK， 做后置定语和做状语的区别是啥？如何区分？这个你要琢磨一下，然后把这个整理一下，按照自己的思维把它整理一下。就我们上面都讲过了啊。OK， 如果不理解，回头去再听一下就可以了。OK， 这是我们讲第三句，接下来看最后一句，他说 both girls。write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now. Both girls both 什么意思？那马上就出现了我们之前学过的另外一个语法点，叫代词，对吧？你看这里面是从语法的角度来讲，它是不是还是属于词法里的代词啊？对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啊，介词、连词、代词、冠词、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词，对吧 ？OK， 那这里面啊 ，both 什么词叫代词？他们两个，这两个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句子为载体，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点。跟 both 相关捆绑在一起讲的是哪几个点？第一个，和这个 both 对应的叫 neither， 对吧？第二个扩展出来叫 all， 第三个叫 none。OK， 这几个词有什么区别？首先 ，both 表示几者，从数量上来讲，几者表示两者，而且两者肯定。你看这句子里面 ，both girls 两个女孩嘛，你就知道这个女孩，因为女孩加复数了，女孩加复数。你如果你单看这个 girls， 有可能是三个，有可能是四个，有可能是五个，有可能是一百个，对吧？但是前面加一个词叫 both， 这两个女孩，你就知道这个女孩里面肯定只有两个。OK， 说这两个女孩 ，both 啊，表示两个，而且谓语动词用复数。OK， 第二个讲这个单词叫 all， 啥意思？叫所有，它一般指的是三者或者是三者以上，三者或者是。三者以上叫 all。 OK 啊，第三个 neither 什么意思？ neither 指的是两者的否定，两个都不叫 neither， 谓语动词一般用单数。 OK 啊，比如说 neither of us speaks English， neither of us speaks English， 这啥意思？我们两个都不会说英语。首先你知道那个 us 指的是我们两个人，对吧？谓语动词用的是谓语动词 第三人单数 speaks， neither of us speaks English， 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英语。 OK， 最后一个单词 none， N-O-N-E， 对吧？这表示啥意思？表示三者或三者以上的否定，三者或三者以上的否定叫 none， N-O-N-E、啊、而且谓语动词也用单数，对吧？这个点稍微复习一下啊，说我这两个女孩啊 write to each other，each other 叫彼此 ，regularly， 你看这个 regularly 是什么词性？副词吧，有规律的。那我再问你，多问一句啊，这个 regularly 副词做什么语呢？做状语啊，对吧？副词记住啊，副词是做状语的。那这个 regularly 状语是修饰谁啊？是修饰前面动词 write 写的，表明他们写信很有规律。对吧？写信啊，很有就是有时间规律，对吧？经常啊 ，OK， 所以这两个女孩啊，经常写信，对吧 ？However， 可是呢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post office， 但是他们已经决定了啊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做某事，他们决定用什么？用邮局。OK， 你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很老土了，好多年前的文章了，对吧？还用邮局来写信来。为啥呢 ？Your letters will cost a little more， 信花的钱贵一点，对吧 ？Letters 这些信啊 ，will cost a little more， 花的稍微有点多。你看这个单词 more 是不是比较级啊 ？More 是比较级吧，对吧？花钱更多，谁和谁比较？写信花的钱和漂流瓶啊花的钱，那肯定是写信花的钱稍微多一点了嘛，所以用的比较级用 more。OK， 请你在前面这个点点注意，它前面加一个 a little， 这个词你要注意啊。我帮你这个加上特殊的颜色了啊，我帮你加颜色的一定要注意啊。a little 这个单词可以修饰比较级，并不是每一个词都可以放在比较级前面的，对吧？你能说这个什么 many more 可以吗？不可以的 ，many 这个词就不能放在比较级前面，对吧？并不是谁都有资格修饰比较级的。OK 啊。A little 这个单词就可以修饰比较级，说啊，这个信呢，虽然花的钱稍微有点多，但是 they will certainly travel faster， 但是他们 travel faster 啊，叫走得更快，对吧 ？OK 啊，交流得更快，比漂流瓶要快，对吧？这是这篇文章啊，里面讲的知识点非常非常多，对吧？我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很重要，这篇文章里面蕴含的点很多很多。OK 啊，我们接下来把文章完整的给你读一遍 ，My daughter Jane。Never dreamed of receiving a letter from a girl of her own age in Holland. Last year,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and Jane put a bottle, and Jane put a piece of paper with her name and address on it into a bottle. She threw the bottle into the sea. She never thought of it again. But 10 months later, s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girl in Holland. Both girls write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However,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post office. Letters will cost a little more, but they will certainly travel faster. OK,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OK, 请大家多花一点时间进行复习，而且我们助教每天早晨都会带大家复习。请你参与到这个复习里面来，加强巩固养成习惯啊，是为了你好啊。OK 啊，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